篇三十六节至到四十六节，由我读一次。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利，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近了。
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一种压力的经验呢？因为承受很重很大的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种压力的体会，就是说可能举个例子，在工作里面你有一个压力，你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你放了工回到家仍然感受到这种压力，可能是你的上司或者你的老板给你有压力，给你一些的目标，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给你一个 deadline， 一个死期，你要完成你这个的企划或者这个任务，或者是有一些数字你要点都好，你要砌掂它了，这样有很大的压力在我们身上。所以压力通常是来自工作，但可惜工作的压力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同人的相处，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睡眠，或者有些事情我们想不通解决不到的，卡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成为一种莫名的一种压力。怎么面对这些压力？怎么处理这些压力呢？可能专家都很多方法告诉你，但今天想跟大家思想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记载有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都曾经面对着一种莫大的压力。这个就是在他被捉拿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所面对的，就是他去到客西马利园那里那个经历。客西马利园是一个很沉痛的经历，在耶稣的一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大的考验的一个时期，人生都是充满考验的。当你面对你人生的考验、困难或者解不到的结或者压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都走到去客西马利园的树，你要经历一下通过祷告而得到释放呢？这个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种的经历。盼望这段经文也都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提醒，带给我们有鼓励和安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一个地方就叫做客西马利。当然这一次他不是带着所有的门徒，他只是带着三个门徒。这三位是谁呢？就是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即是讲雅各和约翰。他带着这三个门徒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向东边来走，上了橄榄山，去了一个地方就叫做客西马利的一个花园里面。如果我们看看这一幅的地图，大概会知道呢，就是从石安山，耶路撒冷在石安山上面的。咁佢要离开耶路撒冷城，走落山坡，过咗中间有一条嘅溪流，叫做汲沦溪，然之后就又向上嚟到爬行，就去到呢个嘅橄榄山。 在橄榄山冇咁远咧，就要去到呢个花园，叫做赫西马利呢个花园里边去啦。所以你睇到咧，呢个石安山咧系比橄榄山系低啲嘅，即系话咧喺橄榄山上面咧系可以好清楚就望到晒成个嘅耶路撒冷，特别呢个当时嘅圣殿嘅所在地。所以好多时候好多人咧都会喜欢咧系走过去橄榄山嗰度嚟到去行一下度假、散步等等，距离系好近嘅，系能够咧用脚步咧都可以行到过去嘅地方。而完成咗最后嘅晚餐之后，耶稣就带住呢三个门徒去到呢个橄榄山上面嘅赫西马尼园嘅地方，亦都今日我哋嘅经文所记载将要发生嘅事情。赫西马尼有一个意思嘅，呢、这个原文嘅意思就讲紧咧系榨油嘅地方，因为嗰度既然系种满咗橄榄树，咁橄榄树嘅出产就系橄榄，但用啲橄榄点样会变成为橄榄油呢？咁就系一个过程，就是、所以咧去到一个地方嚟到咧，将呢啲橄榄园就将佢压，用重力嚟到将佢压碎，以至咧橄榄成渣，然之后就流出嗰啲芬芳嘅橄榄油。是当地一个好著名的出产，到今天为止呢，去到耶路撒冷城呢，你一定都会买返一啲橄榄油带返返嚟，就係咁个目的啦。而橄榄油除咗可以用嚟食嘢嘅时候呢，用嚟调味之外呢，非常嘅有益，亦都可以呢用嚟治病医病，好似药油咁样，亦都可以用喺圣殿里面嘅宗教嘅用途，咁所以係非常普及。但係如果冇经过压力，冇经过呢个压榨嘅过程，橄榄唔会成为芬芳嘅橄榄油。耶稣基督就系走过赫西马利呢一段受压嘅一种经历。如果冇经过赫西马利园嘅经历，就唔会有十字架带俾我哋嗰种嘅爱同埋宽恕。所以赫西马利对于耶稣嚟讲，系佢人生好重要嘅一个关头。今日你人生可能都走过赫西马尼，有冇回想当日主点样同你走过呢个最困难嘅时刻呢？呢段经文里面马太强调咗耶稣嘅祷告，其他嘅福音书都冇去讲咁多。佢有关于耶稣嘅祷告系有五次嘅出现，当然耶稣嘅祷告系三次，但用咗五次嘅文字讲到耶稣嘅祷告。第一次系讲到佢同啲门徒讲话：你坐喺呢度等我，然之后我去嗰度自己一个嚟到祷告，呢个第一次。第二次佢就稍往前走，整个人趴喺地上就祷告。我哋留意到圣经好少话俾我哋听，耶稣系俯伏在地上祷告。呢个好特别嘅一次。如果唔系有呢个咁迫切嘅需要，佢唔会咁样做。所以好明显，赫西马利系一个好迫切嘅经历，系一件好重要嘅时刻。他就完全要降服晒在神的面前，俯伏在地来到祷告。而且他又对门徒提醒了，你要警醒祷告。我们发觉警醒与祷告事实上都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因为祷告呢，有些人就是祷祷下觉，祷祷下告就睡了觉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永远都祷告唔完嘅，即系佢祷告下就瞓咗啦，咁样就呼呼大睡啦，咁样吓。但系祷告原来要警醒，因为祷告就系要我哋嘅警醒。当我哋面对烦恼、困难或者解唔开嘅结嘅时候，我哋更需要用一个清醒嘅头脑嚟到神嘅面前，你要好好嘅祷告。然之后第二次佢又祷告，向父嚟到说话。原来祷告唔系向空气嚟到说话。祷告亦都唔系净系望天嚟到说话，祷告系一个对象，好清楚知道我哋系向天父嚟到祈求。而耶稣喺个人生最大嘅关头、最大嘅压力嘅时候，佢都要走到天父嘅面前嚟到祷告，何况系我哋呢？第三次嘅祷告亦都系一样，所以呢度话俾我哋听，耶稣嘅祷告系一次唔够，两次唔够，佢需要第三次嘅祷告。今日我哋唔好轻率嚟到处理祷告，唔好快快脆脆三爬两拨就祷告咗。我哋要在神嘅面前有耐性去祷告，特别为咗一啲好重要嘅事情， 好挂念嘅事情，我哋需要多次嘅嚟到祷告，唔好灰心。点解主耶稣咁睇重祷告呢？耶稣嘅睇重祷告系有原因，因为当时佢在十字架嘅前面，佢正系等候紧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嘅时候，佢遇到三种嘅心情。第一种嘅心情就佢喺忧伤嘅当中，耶稣喺忧伤嘅当中，忧系佢有好多嘅忧虑，伤系里面有好多伤痛。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佢带住彼得其中一个门徒同埋另外两个门徒就是西比泰嘅两个儿子雅各同埋约翰去。圣经就话佢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佢嘅忧愁唔系简单嘅忧愁，系好难过，非常之难过，即系好难佢先至过得去嘅一种嘅心情，几咁嘅艰辛。点解会咁样做呢？如果你睇呢个经文，就佢带住嘅就系彼得。佢好爱彼得，佢觉得彼得好可爱，快人快语，做事好积极好认真。不过有时就容易冲动咗一啲，而且耶稣望住彼得嘅时候，马上就想起将来冇几耐佢就三次不认主啦。佢諗到呢啲嘅时候何等嘅忧愁同埋伤痛。再望下另外呢两个门徒西比泰嘅两个儿子，曾经就喺度争吵，争吵乜嘢呢？边个做大啲？边个呢系做领导？边个要做带领？为咗呢啲事情而争吵。佢諗到呢啲嘅门徒有佢哋可爱之处，但亦都有佢哋个人嘅性格上嘅软弱。佢哋将来嘅人生系好困难嘅，佢面对嘅事工系好沉重嘅，佢哋承担嘅责任系非常巨大嘅。於是乎就为佢哋难过，系好忧愁。你睇到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亦都挂念住地上佢所爱嘅人，当然亦都唔忘记佢有一位地上嘅母亲系玛利亚。佢将要离开佢呢位爱佢嘅母亲，同埋佢所爱嘅母亲，所以系极其嘅难过。人嘅生命时常谂到其他嘅事情，谂到自己其他所关心嘅人，就会忧愁。呢个好自必然嘅。耶稣嚟到世界上，佢都经历咗人所经历嘅呢啲感情上嘅伤痛，就系忧愁。所以佢就对门徒话：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呢种忧伤唔系轻度嘅忧伤，系极重嘅忧伤，就等于有啲病方啊，又话第几期第几期咁，呢个最后嗰期啊，最后嗰期嘅忧伤，即系几辛苦咧，几乎去到死嘅一个地步里边去啦。喺咩事情上面，我哋叫我哋嘅主忧心、伤心，甚至乎痛心？耶稣为咗爱我哋嘅缘故，佢牺牲佢嘅生命，但系我哋蒙佢救赎嘅儿女，我哋系咪有阵时仍然叫我哋嘅主耶稣好伤心难过呢？系乜嘢令到主耶稣忧愁呢？系咪我嘅性格呢？系咪我做嘢嘅方式呢？系咪我嘅思想思维方面嘅错误？是不是我们的软弱，是不是我的骄傲，我的脾气会令到我们主伤心难过呢？这个值得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好好地来反省思想。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是我今天是不是仍然叫他这么伤心呢？为什么耶稣会伤心难过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胜过这些一切嘛。答案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仍然是站在人的一个位置上面，他仍然是人子，所以他有人的感情。面对着快要来到的十字架的苦楚，面对着他要离开这些的亲人和至爱的门徒，他难免会忧愁起上来。所以今天如果你伤心难过，主耶稣一样明白你，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主耶稣会体恤你，因为他走过作为一个人子经历的一切的忧愁和忧伤。所以我们尽管来到他施恩座前，向主耶稣来到祷告和祈求。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下，和我一同警醒。原来耶稣给他们一个交代，就是你等我，不是在 斋等嘅，我哋话唔系斋等，咩都唔做啊，玩下手机睇下嘢啦，咁啊，唔系，系有一样嘢俾佢做嘅，一同警醒，好大嘅责任啊！即系等于我哋上班啊，虽然冇嘢做，都要坐喺呢、这个自己嗰个岗位上边喺度值班，系咪啊？因为我哋要警醒。同样，今日神交托俾我哋嘅人生就系应该过一个警醒嘅人生，系同主一起嘅嚟到度过呢个人生。做一个守望嘅人生，喺忧伤同埋忧愁当中，我哋更加需要一同嚟到警醒祷告。所以我哋感谢神俾我哋一个教会，教会系一个大家庭，系神嘅家庭。我哋彼此成为弟兄姊妹，我哋应该一齐有团契、有交通、有分享、有鼓励。有时可能我哋面对一啲嘅忧愁难处嘅时候，我哋可能需要一啲比较倾得埋嘅弟兄姊妹嚟到去交心一下。分享一下，一同去警醒去祷告，因为我哋经过分享之后唔够嘅，交流咗之后都唔够嘅，要一同去祷告，将我哋心中嘅难处、忧伤都藉着祷告带到神嘅面前。所以点解我哋教会有小组、有团契？点解我哋有祈祷会？点解我哋有颂赞嘅小组？就系因为我哋希望有一个团队嘅一种嘅结合，我哋能够彼此有分享、有交流。一齐嚟到服侍，亦都一齐嚟到警醒祷告，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件事情。主耶稣向门徒发出一道邀请，佢和我一同警醒吧，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呢句说话咧？喺耶稣基督人生最艰难嘅时刻，佢发出一句邀请俾我哋，和我一同警醒吧。我哋唔好忽略咗呢句说话嘅重要性。耶稣睇重，觉得同我哋一齐系好宝贵。有冇注意到啊？原来耶稣好觉得同我哋一切好宝贵、好重要嘅时刻，但系我哋偏偏好多时候就好忽略咗啦。我哋觉得其他嘢重要啲，系嘛？好轻易咧就放咗耶稣飞机啦。啊，耶稣我唔嚟啦，咁啊，今日唔得闲啦，咁样，或者我太攰啦，唔嚟啦，咁样。我哋好容易放弃咗，但耶稣话发出一个邀请，同我一同警醒吧，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嚟到主嘅面前，好好享受耶稣发出嘅邀请，同我一齐去警醒。几时系我哋同耶稣一齐警醒呢？今日咯，守主日啊嘛，今日叫做一齐敬拜主啊嘛。呢、这、一个就系同主耶稣一同警醒。复呢个受难节嘅时候，我哋一同嚟到受难节嘅纪念崇拜，就系、是、同主一同去警醒。当我哋嚟到聚会嘅时候，任何嘅聚会嘅时候，都系同主一同嚟到警醒。刚才讲点解耶稣咁注重祷告，因为第一佢在一个嘅忧伤嘅当中；第二，因为佢在挣扎嘅当中，佢好彷徨，佢面对住呢个十字架嘅苦楚，有太多嘅事情佢要谂要考虑，所以佢喺度挣扎，好彷徨，好似我哋一样。我哋时常都为咗一啲事情好挣扎。或者啲事情咧喺度谂唔通，左谂左度，左谂就谂都唔掂，唔知点算好。呢、这个叫做内心嘅挣扎，大家都经验过啦。外表上好平静，外表上冇嘢，但内心里边好似打十号风球咁样，哇 ，bling bang 好乱，好乱啊！唔知点样，呢种叫挣扎。我哋嘅主耶稣都经验过呢种咁嘅情景。佢嘅祈祷里面就系一种嘅挣扎，佢对天父讲嘅父啊，倘若可行，如果系得嘅话，求你叫呢个杯离开我。咩杯啊？唔系可乐杯啊，唔系咖啡杯啊，系一个苦杯，系一个痛苦嘅杯。喺旧约圣经时候讲到苦杯，一个痛苦嘅杯。即表示就要将要承受嘅苦难，佢主啊，如果得嘅话，整走佢啦，唔好叫呢个痛苦嚟到我身上啦，等我可以避过啦，唔好再有呢啲苦难临到我。倘若可行，嗱呢个就系佢嘅心意，佢好挣扎啊。如果得嘅话就唔好，最好唔好啦咁样。呢个就系佢祷告。但接落嚟咧，耶稣嘅祷告系话俾我哋听，然而。呢、这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嚟嘅，系然而，即系但系唔好照我嘅意思， 只是要照神啊你的意思。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挣扎了，我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呢？我们成日都面临这个挣扎的。挣扎着我重要一点还是神重要一点呢？在头脑的知识上，我们当然说当然是神重要一点啦，头脑上个个都懂得这么说。但当实行起来呢，就自己紧要一点，自己重要一点，是吧？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的紧要一点，是吧？不用受苦是最好啦，是吧？越赚得越多当然越好啦。我们自己是重要一点的，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但是这个是挣扎来的，主耶稣都面对过同一的挣扎。然而我们记住这个字，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会经历过以上的挣扎，就如果得的话就不用叫我受苦啦，如果得的话就叫我享受啦，叫我能够舒舒服服啦。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不过神有神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要来到去探求主是什么意思。所以祈祷是什么呢？祈祷不是只是祈求我可以为神做些什么，那是祈祷，是要让神与我们同走人生的路。这个就是祷告。很多时候人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想做你，帮你做这样东西，我想做这样侍奉，我想去传福音，我想跟这个人去作见证，求你帮我，怎样怎样怎样。这些只不过是祈祷的一小部分。严格来说，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些任何的事，因为神是全能的嘛，神是大能的嘛，有主权的嘛，他用不着我们。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邀请门徒跟他一起，这个就是最重要。祷告就是邀请神与我们同走人生的路。人生每一段路，我们都应该通过祷告求神带我领我与我同行人生的路，就算风雨都要同路。这个就是我们要交托在神的手里的意思，就是让神的旨意到我前行，引领我你要行前面的道路。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挣扎当中的那种的祷告。我们要学习在祷告里面将自己的思念思想都要放低。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不过将我们自己的思想讲出来，但这个不够。我们祷告里面应该让神的思念进入我的思想里面，带领我怎样去想，带领我怎样去考虑，带领我怎样去做决定。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一张的购物清单 shopping list， 就啊讲讲讲晒出来，咁啊门咁就走啦。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呢？可能不是的嘛。所以我们学习通过祷告就将自己的思想都要放低。不过放低自己是最难的事的，我大家都明白，个个都执着自己，紧张自己，觉得自己紧要一点，自己啱啲。不过祷告就是一个学校来的，祷告是一个功课来的，是让我们放低自己，让神的旨意升华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今天神要你放低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太强的意志力了，很强硬的，很主观的意志力左右了很多一切，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到新的道理，就好像昔日那些法利赛人有太强硬的自我意志，接受不到耶稣基督带给他们天国的福音。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到去服侍他才最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在挣扎里面的祷告就是，父啊，这杯如果不能够离开我，一定要我饮的话呢？耶稣就说，这样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啦。就嗱，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另外一个字就咁样啦，就决定系咁样啦，好决断嘅就话，就让神你嘅旨意成全。呢个系一个挣扎里边，我哋带出嘅信心，唔系我嘅旨意去成全，唔系常我嘅心愿，唔系凡事都顺我意思，嗱要顺神嘅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要从耶稣基督这个客西马利园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要有这个突破，都要有这种的学习。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一味地来到去要求这样要求那样，但我们要通过祷告清楚知道摸到神的旨意，摸着了神的旨意， 了解到神的旨意，这个也是一种的经历来的。如果我们不祈祷，我们永远去不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不能够迫切的祷告，去不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祷告，也都去不到这个这样的地步。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不是只是为了受苦而去接受这个苦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耶稣基督他是已经明白了，原来他接受这个苦难是用来成全天父的旨意，那就很不同了。结果他的受苦是满有意义的，他受苦是满有使命感的，他受苦是知道带来比世界上的人更大更多的祝福的。今天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我们不是逆来顺受就算了，不是咬实牙关忍受就算了，过去就算了，不是。究竟在这件事情当中，我成就了天父什么的心意？想想你的家庭，想想你的儿女，想想你的婚姻，想想你的工作，想想你退休的生活，想想你教会里面的服侍，是怎样让神的旨意去成全。正如 Rick Warren 牧师讲得很多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有一个计划，如果我们 model 知道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心满意足的来到去承受任何神为我们想安排。但最终有一个目的是荣耀神他自己。耶稣基督明白了，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九节就将这个道理讲晒出来了。这个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讲了的了，大家都熟悉呢一段圣经，嗬？我邀请大家一齐嚟读出嚟吓，预备起。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大家都好熟悉呢节圣经，呢段圣经里面有三次重复提到同一个字，就是高过。大家都想高，考试成绩要高，系嘛？做嘢希望人工高，系嘛？做生意我哋嘅利润高，吓乜嘢都希望高，系嘛？个个都系咁样，起楼都系越嚟越高啦，而家系嘛？好犀利噶嘛？但系先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嗰啲唔算高，还有啲更高，我哋嘅神更高，神嘅旨意高过晒我哋所有嘅谂法，神嘅计划好过晒我哋嘅计划，神嘅意念更加系好过晒，高过晒我哋所有嘅一切。呢度已经表明一样嘢，如果我哋学习去寻求佢嘅旨意，信服佢嘅旨意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将会系精彩，将会系丰盛嘅。所以耶稣做咗一次祷告唔够，两次祷告唔够，去到第三次祷告，讲嘅仍然系同先前嘅一样，就系一个完全系经历过忧伤挣扎而信服咗落嚟嘅。喺困难嘅时刻，我哋更加需要持续嘅祷告。我哋唯有危机嘅时候咧，更加要祷告。教会一个祈祷会就系咁样，我哋时常会为到一啲危机去祷告，为到一啲弟兄姊妹嘅困难去祷告，为到一啲嘅生病嘅健康嘅问题去祷告，为心情去祷告，为家庭里边嘅呢个破裂嘅困难我哋祷告。呢个好重要嘅，喺困难嘅时刻要特别要祷告。我哋话特事特办系咪？特别嘅事你要需要特别嘅祷告，特别花时间在神嘅面前。你对祷告交托仰望神。第三亦都最后，为什么耶稣注重祷告呢？因为他在信服的当中。那你看得出奇，他都信服了还用什么祷告啊？信服就对了，不用祷告啦。不是啊，越是信服越需要更多祷告。因为当我们信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试炼的，突然之间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考验我们的。我哋会唔会开始喺度谂下打退堂鼓咯，退缩咯？啊，系咪顺服啱咧，还是唔啱咧？魔鬼又嚟试探我哋，搅扰我哋，俾我哋有好多难处，结果令到我哋灰心。所以越系顺服，你越需要祷告。耶稣就系咁样。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解释咗呢一点嘅，系补充咗呢方面嘅资料。希伯来书嘅作者将耶稣喺客西马利园嘅祷告呢种经历咧。是再次来到刻画出来，好仔细地来到刻画了出来。我们再次邀请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预备起。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刚才带领诗歌的 Brian 弟兄都读过这段经文，不过用新译本，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旧一点的和合译本的方式。讲真，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是仲未曾钉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步，他放声大哭，大声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有时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你开声祷告啦，放声祷告啦，甚至你有哀伤的时候，你就哭泣出来祷告啦。不过就不要骚扰到其他人，只要找一个安静适合的环境和地方，你就这样做。但耶稣既然是这样做，他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什么叫做因着他的虔诚？即是说他的认真，他的信服，以神为最高的一个位置，信服下来，他有虔诚的态度。因着他的信服，因着他信服当中的祷告，神就应允了他。但这个讲真话，他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难道耶稣基督不想死，到这个时候仍然不想钉十字架求神 免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免死的意思原来是带着含有的意思，虽然他要面对死亡，但求神帮他最终脱离死亡和胜过死亡，脱离死亡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枷锁。但神应允了他，让他从死里面得以复活过来，成为永生我们的盼望。所以圣经说，对后到后来他去到门徒那里就说，时候到了，我要被卖了，被人出卖在罪人的手里。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时候，这个就是时候，这个就是时候。弟兄姊妹，当你在每一个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你更加需要祷告。如果你正在面对着一个抉择，一个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刻，你要祷告。如果你等候一件事情的实现，你更加需要祷告。如果你要向人传福音，分享神的爱，你需要祷告。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忧虑，你需要祷告。看啊，我们走吧，卖我的人近了。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很信服的。耶稣说走吧，不是说一句逃跑的意思，不是说啊拔脚就走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迎向这些敌人，迎向这些要来卖他、要来害他、要来捉他的人，是他讲信服当中那种的勇气。所以如果耶稣固执要来到离开这个苦杯的话，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他愿意信服神的时候，就胜过死亡，带来永生。所以信服结果带来给我们的是更好的前途，更好的盼望。耶稣说起来走吧，是讲因他要面对神交付给他的使命和责任。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人仍然在上工上班，你都有些使命责任，有些很困难，有些很难处理的，难到很猛整，难道你好激气的。起来走吧，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祷告去面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痛苦的客西马尼园，耶稣有，我们都会有。哪里是我们的客西马尼园？几时是我们客西马尼的经验呢？我们好好思想吧。可能过去曾经有过，或者可能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个客西马尼，一个抉择的当中，去或者留，做或者不做，接或者不接，等等的情况，都有一个客西马尼。我们学习耶稣用虔诚的态度来到祷告，我们都有一个十字架要背负，好像耶稣一样，有重责在我们身上，但我们要依靠主去面对。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或者困难重担的时候，我们总会问这个问题，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不选第二个啊？为什么要我啊？我们经常都听到这句，有些人还重复讲话，上次已经是我了，今次又是我， Why me? 又是我，又是我啊！我们经常都发出这个牢骚，发出这个埋怨。 但是耶稣带我们去想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个都不是一个高，不是一个好的层次，一个更高的层次的问题。 Why me 只是一个什么层次，一个更高的层次。耶稣说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有何不可，如果是我那又怎样呢，有何不可，为什么不行啊，当然行了，这个神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要从 Why not 跳到一个 Why not me 的地步，从一个 Why me 升华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为什么不是我， Why not me。 耶稣已经做到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上班曾经是做夜班的呢，我看看这里当中，如果做医护人员的一定试过，经常做夜班，做妈咪的经常都要值夜班的，当你小哥很小的时候，是吧，扭计睡不着，喂奶去厕所，哇经常都要值夜班的，是吧。不过很多人不上班都值夜班的，夜晚不睡嘛，那些人就在煲剧啊，煲带啊，上网啊，打机啊，那些那些。不过这个讲的夜班是讲的当你真的要经历夜班的生活的时候呢，很苦恼的，人家过瞓觉你没得睡，好眼瞓都没得睡。当夜班的时候又没了正常的社交生活，又没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小哥很小的时候，你很珍惜夜晚，可能他临睡之前跟他讲个故事倾下偈的经历没了，因为值夜班。到你做爹哋妈咪就时常面对这些困难。不过夜班亦都代表着人生很多困难，是人生的黑夜。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上帝他都成日值夜班的，我们所信的神他时常都帮我们一起去挨夜的，一起在夜间里面工作的。有一个牧师呢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夜上帝值夜班，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黑夜，很多的黑暗的困难，他想不通，但后来终于被他想通了。但就算在我的人生的夜间里面，上帝都在这里值夜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不打盹不睡觉，他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在人生很多的黑夜黑暗的里面，我们可以信靠他。一开始的时候 Brian 弟兄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在人生黑夜痛苦彷徨当中的时候，主如明亮神星又照耀光照我们，记不记得。所以上帝是值夜班的上帝，所以当你在你黑夜里面的时候，你记住神同你一起挨夜，当你在困难苦恼的时候，上帝我们的神亦都同我们一起去经历这最艰难的时刻。就是黑夜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倚靠神，因为他看守住我们。耶稣问啲门徒话：你哋唔能够同我警醒片时么？这个片时这个字有人忽略咗，其实原意就系讲紧 one hour， 一个钟头。这个就系成为我哋一个挑战。有太多基督徒嘅祷告咧，太乸西啊！我哋话时时旦旦，求求其其。我哋话五分钟祷告，佢五分钟都冇，一分钟都唔够。我们要学习 one hour 一小时的祷告。起初我都很不惯的，哇，一个钟头祈祷，我讲道都不用讲一个钟头了，是吧，哇，祈祷一个钟头很辛苦，但我觉得慢慢是一种享受，就发觉原来其实我们时常都浪费了一个钟头的了。你试试你看电视煲剧，你几个钟头都煲了去都不觉啊，你打 game 都是啦，啊，几个钟头成晚都唔记得咗。有时讲电话我都发觉讲好耐喎。你点止一个钟头啊，电话机都热到爆啦。但是我哋祈祷却系好乸西。耶稣话你唔能够同我警醒一个钟头咩，弟兄姊妹。喺你人生黑夜里面，耶稣同你守望住你嘅黑夜，守护住我哋黑夜。你能唔能够在你黑夜嘅人生里面都向神祷告去学习。不过咁讲，祷告的一小时不是说整个钟头都在讲在祈，而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安静，在这个一小时里面我们学习有些时间去安静，去聆听，去听一下神的声音，听一下神的回应。有时候透过那一小时的祷告安静，我会神会带领我会想起一些东西，想起一些平时我没有想起，让我回想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我忽略了。这个就是祷告一小时那个妙处，那个宝贵的事。 所以我们需要花这些安静的时间。记住刚才讲过，耶稣说，耶稣发出个邀请跟我们说，和我一同警醒，跟耶稣一同警醒。当我们祈祷的时候，耶稣那个钟头里面都是跟我一起来到警醒祷告，是很宝贵的一个的时刻。警醒这个字希腊文后来就演变成为现在的 Gregory 那个字那个意思，就表示了一种守望的意思，看守的意思。原来我们的主在黑夜里面帮我们做看守，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耶稣跟你一起去看守，不要担心。耶稣跟我们看守每一个黑夜，跟我们走过这些黑夜黑暗，直至到去到光明的时候，所以你不要担心。所以你不要埋怨神给我这么多黑夜，不要抱怨神给我这么多困难，因为你要为这些黑夜这些困难要感恩要感谢。因为就是透过这些每一个的黑夜的时刻，你的心是越来越接近上帝，接近神。因为当你警醒祷告的时候，神都同你一起，这个何等宝贵。所以黑夜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学习黑夜里面去摸到神的心意，经历到为什么神会为我预备这些困难，是有它的好处和意思。在这个礼拜我们将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但愿我们在十字架的前面，我们再次重新的决志立志，跟神讲话，我愿意跟随主你的十字架，因为你的十字架就代表爱，是爱。十字架有两条木头去组成，一条打横一条打直，在数学上来讲是一个加号，是将更多的爱加给你。你的人生的黑夜很深吗？耶稣藉着十字架将他的爱都加给你。对着年长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劝勉，我们发觉我们人生已经是减号了，我时候说人生向下减下去的，是吧，一路路扣分的嘛。我对于年长的弟兄姊妹有这个同感，不断地减，但在耶稣里面，无论我们今年多大都好，永远都是加号，因为十字架是个加号，永远要将他的爱加给我们。黑夜越长，他给我们的爱也都越多。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当仰望你的十架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爱，十架就是无尽的爱，给过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给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受伤的人，患病的人，软弱的人，无助的人。主啊，你永远是将爱加给我们，是加倍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让我们再次经验你的慈爱，你的真实。主啊，你在客西马利园走过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榜样，或者我们今天都正正在一个客西马利园的里面，没人知道，但天父你知道，没人知道我们的心灵里面正是处于一个黑夜，但是主啊，你是知道，你守望着我们，看守着我们，你更加邀请我们同你一起去警醒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今天你在我们信望爱堂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你的圣灵动工，给我们有医治、怜悯、鼓励以及安慰，为那些忧伤的人你安慰他们，在挣扎彷徨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人，就是他们带领他们，为那些在侍奉里面备受压力的人要祷告，求主让他们得到轻省，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加号，有你更多更多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赐下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